今日我哋好感恩，好高兴，亦都有我哋嘅汤仲年牧师喺当中分享上帝嘅信息。佢今日嘅讲题系作无愧的工人。我哋将时间交俾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就开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慈悲全能嘅圣天父上帝，我哋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以恩典成为年岁嘅冠冕，喺你个路径上面都滴下之油。你嘅恩典临到喺我哋同埋我哋嘅家人嘅身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今天早晨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吩咐，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愿你藉着你子女子民的敬拜赞美筑成宝座，坐在我们的当中。你接受我们向你献情的称颂。天父，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刻就再次用你自己的宝血洁净我们。你的宝血临到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挪开我们的骄傲，挪开我们的自大，挪开我们的软弱，挪开我们的恶行。好叫你将我们每一个儿女隐藏在你自己的十字架的背后，你的灵自由浇灌在我们心的里面，让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行事的指引。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有一个古仔咁样讲，佢话啦，话说诚信咧，被一个聪明嘅年青人咧嫌弃，推咗落海里面，抌咗喺水嘅里面。于是诚信就拼命咁游，为咗保命，最后佢游到去一个嘅孤岛，一个小小嘅荒岛上面。诚信就好辛苦嘅爬上呢个沙滩上面，躺喺个沙滩上面休息一下。佢心諗喺度计划，佢要等个边一个边隻船边个人边个朋友路过嘅时候搭搵佢坐个便船救佢一命返上岸。突然诚信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欢乐轻松嘅音乐，于是佢马上抖擞精神站起嚟，向住音乐传嚟嘅方向嚟到望。佢睇见一隻小船，船上面插咗支旗，写住快乐。原来是快乐的小船经过，诚信就连忙咁叫啦。佢话：快乐啊，快乐啊，我系诚信，你可唔可以拉我翻岸啊？快乐一听到，佢就笑住对诚信咁样讲。佢话：唔得唔得，我一有咗诚信，我就唔快乐噶啦。你睇下喺呢个社会上有几多人因为讲真话、讲实话而唔快乐嘅咧？对唔住，我无能为力，帮你唔到。讲完之后快乐就走了。冇鞋玩劇咁就走咗啦。过咗冇几耐地位又嚟啦，诚信就连忙咁叫啦，佢地位啊地位啊，我係诚信，我想搭你嘅便船返屋企得唔得啊。地位就连忙将隻船撑远少少，驚佢黐近嚟，回头就对诚信咁讲，唔得啊唔得。诚信你唔可能搭我嘅船。我的地位来之不易啊，有了你的诚信我不是倒霉了吗？并且连地位都难以保住啊。诚信失望地看着地位远远远远的背影慢慢消失在他的眼前。他眼里面充满着不解和疑惑，他又接着在那里继续等。跟着有一片有节奏但是不是很和谐的声音传来。竞争兄弟们，一群的弟兄们乘着小船来了。诚信就叫了，竞争啊竞争，你能不能够搭我一程啊，我可不可以坐你的便船送我一程翻岸啊。竞争兄弟们就问了，你是边个，你可以给我几多好处。诚信不想讲，他又怕自己讲了他是诚信又没有人理他。但是诚信毕竟是诚信，他终于都讲，他说我是诚信。你是诚信啊，你是不是全心靠害我们啊，为我们增添麻烦啊。今天竞争这么剧烈，我们不正当的竞争怎敢有你诚信在我们当中啊。讲完之后他就徜徉而去。正当诚信感到近乎绝望的时候，有一个慈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跟诚信讲，他说孩子上船啊。同佢讲话嘅系一个白发苍苍嘅老者喺船上面掌住舵。诚信问：你贵姓啊？ 这个老人家就说，我是时间的老人。诚信问你为什么要救我啊？老人微笑这样讲，他说只有时间才知道诚信有几重要。换句话来讲，诚信是要经过时间来到验证和考验。在这个回程的路上面，时间老人指着因为沉船翻艇而落在水里面的快乐，因为沉船翻艇而落在水里面再浮再沉的地位和竞争，他意义深长地说，没有诚信，快乐不会长久，地位是虚假的，竞争是失败的。中国青年报最近推出了一组，找了一组高考，在全国高考里面优秀的文章集结成书。正话我读过这篇呢，就是一名山东考生他的优秀作品，题目叫做《诚信漂流记》。为什么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们他推荐这一篇的文章？因为在这一群的编辑的心底心灵的深处埋藏着一颗的种子，埋藏着一颗希望的种子，就是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回去诚信那里去，你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有几好呢？最近香港闹闹洋洋都是讲这个问题。时间是检验诚信最好的标准和尺度。用一句名人的说话，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没有人可以逃避过时间和历史的考验。顶姐妹，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民，上帝检验天国的子民和天国工人的标准是什么？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是我一生人第一篇讲章，在神学院对着一班师生和同学做考试的讲章，我就揀这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亦都是我神学院的缘分。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罗马短暂获释的时候突然再次被捕。保罗知道今次他被拉都是准备收工的了。他在狱中，他又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在写信给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他这样讲，他说我现在被挑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他要将最重要的说话和交代提摩太，要嘱咐提摩太，要切切的这样做。因为这些东西对提摩太是最重要的。他劝勉提摩太要作基督的精兵，作无愧的工人。保罗劝勉提摩太要竭力蒙神在上帝的面前，蒙神的喜悦，要作无愧的工人。弟兄姊妹，今日上帝藉着呢段嘅经文同你同我提醒咩个信息？原来上帝从污泥当中，从祸坑嘅里面将你将我救拔起嚟，将儿女嘅名分俾过我哋，要我哋作佢嘅工人。所以你我应当竭力喺神面前蒙神喜悦，作无愧嘅工人。作无愧的工人是我们神学院对每一个神学生的提醒，亦都是对那些将要出工场作传道牧师的要求。作无愧的工人是我第一篇战战兢兢在这个会堂上面考试 final 考试讲道法的讲题。二十几年之后，我亦都好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作无愧的工人。作 无愧的工人是使徒保罗蒙神呼召之后对自己不断的提醒，亦都是他一生的追求的目标。同时他都鼓励信徒，甚至鼓励提摩太一生要作无愧工人为目标。作无愧的工人不是你 在教会的日子年日内，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不得。在这个二十一世纪这个后后现代那种个人自我澎湃的冲击底下，信徒要作无愧的工人要付上好大的代价和委身。信徒怎样才能够作无愧的工人蒙主悦纳，在这个弯曲的世代里面有两件事保罗提醒提摩太一定要做。达到这两个标准，你就能够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就会抌个印 pass 出关。第一，这个工人必须是无愧地为福音作工，无愧地为福音作工。神要他的儿女，神要他的儿女，神要你和我要作工人。保罗在这里讲，他你当竭力在神面前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所讲的工人是保罗所指的是一个基督的工人，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蒙神拣选的儿女应当做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上帝的儿女他都应当是基督的工人，每一个人都应当操练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第二两章他的教导和比喻当中，他讲出基督工人有六个的形象。孙悟空有七十二变，保罗告诉你，你和我应当都是基督的工人，基督的工人有六个的形象。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他告诉我们，基督工人是一个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忠心。在第二章第三、第四节，他告诉我们，基督工人是一个士兵，我们要讨照我们那个人的喜悦，所以我们不应该将世务缠身，心有旁骛。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工人应当好像个运动员那样，按住规矩，你在场上赛跑，你是要得奖赏的，你不是时时弹弹落去踢假波。等间呢，今日晏昼我哋有啲人去踢波啊，系嘛？你记住啊，你坐喺场上就要尽力去踢噶啦，系嘛？不过唔好矛喎。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六节，佢话俾你听，基督嘅工人应该系一个农夫，勤勤恳恳、努努力力嘅农夫，因为佢期望佢嘅耕耘有收获。第二章第十九到二十二节，保罗形容基督的工人应当好像个器皿咁样，系一个干净嘅器皿，准备被神用，唔好搞到污糟邋遢。上帝想用你嘅时候都唔系，将佢抌埋一边。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廿三到廿六节，保罗话俾我哋听，基督嘅工人应当好像个仆人咁样，仆人系奴仆啊，你唔好自己揸主意啊，你唔系老细啊，你要。听老细叫你去边度，唔好疑我我啊！佢叫你行，你行；企啊企，停啊停，唔好自作主张。喺度，我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哋点样分辨边啲系真工人，边啲系假工人？保罗都知道你哋会咁问，所以保罗就话：点样分辨基督嘅工人系真定系假呢？就系当呢个工人收工嘅时候。他去见主人攞人工的时候，他要见主人得奖赏的时候，这个工人行去见主人的时候，他是头耷耷眼湿湿啊，定是我抬头挺胸。换句话来讲，当这个工人见主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感觉羞愧做这个判断？如果你去见主人的时候呢，你都是想着羞愧的，死了，原来我是假的，那你就假咯。保罗认为当工人见主面会不会感觉羞愧，会不会感觉羞愧，就要看他怎样处理，怎样对待，怎样看着，怎样看神的话语， 佢系咪恰如其分，好似工人嘅身份咁样，按住正义分解真理嘅道？换言之，基督工人嘅工作嘅核心就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嘅道。乜嘢系真理嘅道？真理嘅道呢度系指系神嘅话语，系神藉着圣灵感动人所著作嘅圣经。保罗呢度所讲嘅真理嘅道，特别嚟讲就系福音。你点样处理福音？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佢咁样讲：佢话你们既听见真理嘅道，就是叫你们得救嘅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嘅圣灵。保罗好清楚嘅话俾我哋听，上帝真理嘅道就系福音，每一个工人都要按住正义嚟到分解、宣讲、传扬。基督徒点样先至能够无愧咁样为福音嚟到工作呢？神嘅工人点样先至能够无愧嘅咁样按住正义分解真理嘅道？就系要睇呢个工人对神嘅话语重视嘅程度有几多，就系睇呢个工人喺呢个工人嘅身上，神嘅话语有冇被正确嘅分解，神嘅话语有冇正确被应用喺呢个工人身上，神嘅话语有冇被正确嘅传讲喺呢个工人嘅身上。所以神嘅工人应当第一无愧的这样分解神的话。保罗指出工人有两种，一种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神话语的无愧工人。弟兄姊妹你注意，按着正义分解，正义分解这个希腊文呢，原文呢就是切割得宜，即是说你有粒钻石，价值连城的钻石，但是呢你怎样使它更加价值连城，你要找个优秀的切割师将它切，以至呢所有光线来到这个钻石道就闪闪生辉，摆在这个的皇冠上面。所以这个叫分解，正义分解就是切割得宜。保罗说呢有两种工人，一种就是切割，将上帝的话语切割得宜，按着正义分解的无愧工人。另外一种就是曲解、强解上帝的话语，或者一己的私利的有愧的工人。为什么他们有愧？因为他们民心有愧嘛，因为他们不是按着正义分解。使徒彼得这样讲，他说信中，即是保罗书信里面 有些难明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不按住正义分解就是强解，强解的意思就是为了达到一己的私利，用扭转旋转的方法去解圣经，以至呢可以在当中捞些油水。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启示录里面呢责备得最厉害的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神的教会。在末世的时候呢，好多教会好多教牧是背叛上帝，甚至成为一个大淫妇。异端和极端他们解经的方式就是按住自己的意思强解圣经。2012年过去的一年呢，好多事干，特别是个末日的理论好多，是吗？有没有亚马日历呢？不知道12月多号啊 ,21 号呢就世界末日啦。于是好多人就传来传去，是吗？于是呢好多人卖晒家当，你要卖晒家当俾个主持，是吗？咁呢你喺山里面呢冚住棉被准备等世界末日啦，咁好多好多。是吗？甚至呢喺中国呢有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有冇听过啊？即系全能神教会啊，就叫人咧，基督已经翻咗嚟啦，并且系女基督嚟添啊，咁啊，呃咗人好多钱系嘛？咁咧，最后尾就俾打成异端，好似法轮功咁样。咁你话我哋香港人咁醒目，唔会嘅，点会俾呢个东方闪电闪咗佢啊？咁你就错啦。 你知唔知喺北区嘅教会好多嘅教会，甚至好多东方闪电嘅人咧，去担咗啲无知嘅妇女，担咗啲唔坚固信心嘅人去咗。你话华基堂一定冇嘅，系咪啊？我话俾你听，有闪咗去，不过我哋好快闪电咁将佢抢翻翻嚟。顶姐妹，呢个系末日。记唔记得耶稣话咧？圣经话咧，喺末日嘅时候，有人话俾你听，基督喺呢度，基督喺嗰度，你唔好信啊！你点解唔信啊？点解你信啊？因为我哋蒙查查唔知道咯。呢等人按住正义强解圣经嘅人，等到主再嚟审判嘅时候，佢肯定会受亏，因为佢哋系假师傅，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在保罗那个年代，教会里面有假师傅为了一己的利益强解真理，迷惑信徒，在今日末日的年代更加厉害。所以圣经说审判在神的家开始。在21世纪，在个罪恶已经公开化的年代，很多团体，现在还可以讲得，如果第日立了法案不讲得了，那些同性恋的团体，赞成堕胎的团体，这些团体为了达到使罪恶正常化和合法化，他们组成政治游说集团，锲而不舍地争取权利，同时想修改法律。那些少数大声的人不断在说，日日报纸都在卖，这样就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这些的现象对信徒教会和神的角度都造成严重不良的影响。今日信徒不能够再作沉默的大多数，为了维护真道，我们应当站立出来，充分发挥教会 对社会为严作纲的功用。教会应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因为这些人不高兴你就扭曲了福音的内容，神的话语。教会应当运用正确释经的力量，去对抗这些歪曲强解群体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力。无愧的这样，神的工人要无愧这样为福音来作工。怎样为福音作工啊？第一，神的工人要无愧地分解神的话；第二，神的工人要无愧地应用神的话。解经的目的是让人明白神的话语当中的真理，不是只是明白摆在头脑上面。哎呀，我真的好识圣经，我呢好像一个大学教授那样，圣经我乱到什么都掂晒了。但是圣经仍然是圣经，圣经的影响力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影响不到。原来圣经解经的目的是要让人明白并且要遵行，然后将它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圣经注释权威，威本格尔，他这样讲，他是要将自己一切摆在圣经的经文的情况里面，也要将圣经的经文当中的一切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换言之，圣经经文只有当神的儿女、神的工人将圣经的话语吃了下去、消化了，以致它变成能量运行在你的生命的当中，那圣经才能够被宣讲。因为上帝要他的工人和儿女所宣讲的是生命的宣讲。第三，神的工人要无愧的这样宣讲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怎样无愧的传讲神的话？这个包括无愧地维护真道，和无愧地传讲真道。维护真道其实叫做护教，早期的信徒因为护教，他可以将身体摆在火的当中。传道就是那个不能妥协确信的宣告，我们不会因为人家不喜欢、人家不喜欢，我们就将福音的内容扭曲。如果你这样扭曲强解迎合别人的需要的时候呢，那第日你收工见主的时候呢，你就会羞愧。 因为你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然保罗认为工人要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呢，不是一定要恶死行行不断去闹人的，是吗？有时都要。不过他说工人应该使用神的话语去鼓励劝勉，而最后呢才责备。目的是什么？因为他们的动机要纯正，目的是要造就人，不是彰显你有几公义。是吗？你闹了他，他条气不顺都没用的。你拧转面，他现在不够你讲啫，拧转面阴你两嘢，你就弊啦，是吗？如果你跟他讲完之后，他心悦诚服，生命改变，那个才是目的嘛。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动机纯正，宣讲神的话语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动机纯正，要造就人，要建设而不是破坏。保罗更加劝勉提摩太在宣讲传讲真道的侍奉上面，有正面的劝勉人的内容，这样做是有益的。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保罗同提摩太这么说，他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劝戒人，警戒人，劝勉人。所以一个无愧的工人，他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他要无愧的这样为福音来作工。第二件事，他要无愧的这样得主来到悦纳。他无愧的这样得蒙悦纳。他无愧的这样得主认可。无愧工人的生命品质是要让上帝去悦纳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看重工人的生命远超过工人的工作和成就。今天上帝从污泥当中，从祸坑的里面将你我救拔起来，将使命全福音的托付交托给你和我，要我们成为他的工人。上帝不是要你做些很伟大的事，你知不知道他怎样要这样交托给我们？原来做上帝工人最大的得益是谁？上帝是要最大的得益是工人本身。当我们跟上帝一起同工，我们越来知道同工，我们跟上帝一起工作，我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看看他，哇，这么圣洁的，死了我不得的、上帝这么有能力的，死了我不得的、所以我要围着上帝，我就悔改，上帝可怜我这个罪人，给一些能力我。于是我们慢慢慢慢跟上帝亲密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不足。于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陷，我们性格的缺陷，所以我们自然就好像蚕虫这样，自己有东西，我们做事的时候就自己有东西绑住自己，作茧自绑。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很多骄傲，我们心里面有很多苦毒，我们心里面只是见到人家不做，我自己做，我几伟大，是吧？好像以利亚这样，哇，全部的人都没晒了，上帝的仆人都没晒了，得我一个，啊，现在几惨 最后我都被耶洗别闹，所以我就 burn out。我们就被我们的性格，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老我困在一个的蚕茧的里面，毫无出路，好痛苦。你有没有试过侍奉上帝好痛苦啊？如果你没有试过侍奉上帝好痛苦，好多误会呢，你都不是真家伙啊，你还要继续来啊。上帝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亲近上帝，因为上帝的生命仍然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就变化，更新变化。从一个爬行的生命慢慢变成一个软弱爬行的生命，变成一个蚕茧。蚕茧破茧变成蚕蛾，蚕蛾混在个茧的里面。我们就靠着上帝咬了一个的窿，然后将肥胖的身体逼出来。这个是极大的痛苦。因为我面对我自己的软弱，面对我自己的不是，面对我自己的种种的难处，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上帝要我们一一面对，靠着他的恩典，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破茧而出，我的爬行的生命就成为飞翔的生命。因为知道不是我，而是主让我改变。 当我哋生命改变嘅时候，我哋就能够承载好似一个器皿咁，承载上帝嘅恩典，然后我哋又成为流通嘅管子，流露出去，成为别人嘅祝福。于是上帝嘅工作就建立起嚟，好似有形有体咁样，做得几好。梗系啦，因为呢啲工作唔系我哋嘅工作，系佢工作啊嘛。记唔记得摩西喺诗篇90篇咁讲啊？求你建立我哋手里面所作嘅工，因为工作系你俾我噶嘛，你嘅荣美归喺我哋嘅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服侍上帝，上帝呼召我哋成为个工人，你唔好以为我系益紧人啊，我做紧啲嘢几巴闭啊。今日咧话上帝使用华基堂嘅弟兄姊妹，华基堂嘅执事，华基堂嘅传道人，最后尾终于咧，我哋将金山嗰座大厦买咗，成为华基堂，叫做华基大楼，几犀利啊！我话俾大家听，呢啲喺上帝眼里面都系黑刺，上帝睇重嘅系你我生命嘅改变。上帝注重工人嘅品质生命多过工人嘅成就。保罗将呢段最紧要嘅事情话俾提摩太听，叫佢唔好本末倒置啊，唔好舍本逐末啊。你知咧，做嘢咧做到越嚟越大嘅时候，沾沾自喜啊，系嘛？呢个系我成日告诫自己嘅。保罗咁讲，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得蒙喜悦，这个希腊文用英文亦做认可 approval 或者 approved 名词和动词，意思就是经过试验吸了个印 pass， 就好像一个工匠他检验那些金属的材料，这些金属材料合格，所以他抌个印。举个例子，你有没有去个金铺啊？有冇买过金条啊？我未买过吓、啊，我首先声明先，牧师好穷嘅啫。但系你见到人哋去买咧金条嘅时候咧，你见到金条咧，佢会吸个印噶，周生生、周大福、咩景福，你知唔知啊？因为佢99.99999咧，佢经过千锤百炼检验合格，用试金石试过 OK， 然后佢先至吸个印。你拎翻去周生生咧，你拎周大福咧，佢又减你钱噶喎，系嘛？可能你拎翻去周大福咧，啊系我认住我印。认住呢个乜信心嘅保证，得蒙喜悦就系呢个意思啊！呢个字得蒙喜悦呢个字呢个名词喺保罗书信里面成日用嘅，喺罗马书第14章18节佢话，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呢个喜悦就系得蒙喜悦。喺罗马书16章10节。他又问基督里经过试验的阿比利安，这个试验这个字就是得蒙喜悦的名词。得蒙喜悦这个字这个动词呢，保罗常常用。在罗马书12章12节，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察验这个字就是得蒙喜悦的动词。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他要在神面前得蒙喜悦的意思是乜嘢呢？就是得到上帝喜悦，得到上帝试验，得到上帝察验，最后尾揼个印，又忠心又良善嘅仆人。弟兄姊妹，原来察验我哋个审判官系嗰个监察人心嘅主，佢用嘅标准系啲乜嘢啊？保罗清楚地讲出他审查我们的不是人是神，他审查的标准问题，第一我们可不可以得收工之后得不得到奖赏，除了牵涉到工作的成果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工人的品质和底价。因为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他的品质就是决定着他工作的时候他是想得到哪个的欢喜，想得到我自己的欢喜，所以我捞一把油水，想得到人的欢喜，所以我准备赚取人的掌声，还是想得着上帝的欢喜。所以一个无愧的工人不是竭力讨人的欢喜。保罗在提摩太 当然啦，唔系竭力讨人嘅欢喜，你就唔好话我一个如果我做无愧工人咧，我要个到个个人都要同我树敌，全教会个个人都憎我，咁就叫无愧工人咁啊，梗系错啦！你强解同埋曲解咗圣经啦，因为圣经讲若系可以，你就要与众人和睦啊嘛。不过咧，不顺从人，只顺从神系应当。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劝勉提摩太要做一个真师傅，他用对比的方法将真师傅和假师傅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首先他举出真师傅应该做的是什么？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然后保罗又列出假师傅的特征，做两者的比较。假师傅是怎样？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保罗这么说，他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真道，耳朵发沉，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这些假师傅就是要讨好这些人，满足这些人的情欲。哎呀，圣经这样讲过时的啦，家庭应该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过时的啦。家庭是一个很广泛的名词，两个男人又可以一个家庭，两个女人又可以一个家庭，是吧？怎样都是可以一个家庭，讨大家的欢喜。圣经很清楚，保罗劝勉提摩太，千万不要好像这些假师傅那样全心全意去讨人的喜悦，因为他们的结局是羞愧。保罗劝勉提摩太要竭力讨神喜悦。竭力讨神喜悦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工人要竭力追求圣洁，因为呼召我们的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圣洁好像他一样。圣洁的意思是什么？是分别出来的。上帝要我们从这个混沌的世界，是非不分的世代的里面分别出来。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这样讲，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讨神的喜悦是要上帝要他的工人竭力追求圣洁。第二，要他的工人凭着信靠着主竭力过信望爱的生活。圣经的话语不是一些的理念，不是一些的知识，不是一些查经的技巧，而是将上帝的话吃了落肚，成为你身体的力量，行在活出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三，工人应当竭力的操练品德。作无愧的工人不单单要竭力将神托付的工作做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更重要的是工人不单单肯作工向神委身，而且他生命的品德要能够蒙神的悦纳，被神的认可。使徒保罗在他在殉道之前，他知道他离世之前，他特别向他所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讲出他肺腑的心声，提醒提摩太，期盼提摩太当竭力在神面前做无愧工人。保罗重新立志要在见主面的时候绝对不羞愧，是他人生的目标，亦都是期盼成为提摩太人生的目标。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昂首阔步，不再羞愧，所以保罗愿意被挑战，所以保罗不投降，愿意跑尽他的路，守尽他的道。保罗知道这样有一日有荣耀的冠冕为他们存留。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在这个弯曲末谋纷纷扬扬的世代的里面，愿我们同心在上帝的面前立志，就是在这位监察人心的主的面前立志，作无愧的工人。让我们竭力操练无愧的这样为福音来作工， 让我哋竭力操练无愧嘅咁样，喺追求喺上帝面前，我哋收工嘅时候，让上帝可以认可，话对我哋讲，又忠心又良善嘅仆人，可以嚟同佢一同嚟坐住，让我哋立志再喺上帝面前见到上帝嘅时候，不至于羞愧。让我哋安静低头，藉着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今日呢一节嘅经文，再次嚟到思想神喺我哋新嘅一年对我哋嘅期盼同埋愿望。
呢诗歌讲到作无愧嘅用人，以爱心遵守主嘅话，天天仰望跟主嘅脚踪。
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 以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